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斯托弟兄学读神的话语。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又能聚集你的儿女，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天父，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位实在今在的神。主，是你的恩典怜悯，你把我们这些满了过犯、有罪有谢的人。主，你解血，你拯救，主，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天父，我就透过今天的敬拜，天父，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赐我们明白的心、能听的耳朵，能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听了你的话语就能够明白，也能够接受。主，就求助你来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记得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讲过，他说每次的讲到的内容呢，大家一般都记不住，但是呢，讲到的内容提要要点，大家最好能够记住。那实在是记不住呢，应该把每次讲到的题目来记住，因为你记住这个题目呢，你思想这个题目也能够有助于你来思想今天想你领受的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呢，一开始我给的是你是谁竟敢如此，因为这几乎是雅各在经文中的原话，因为他在14章11节他说你是谁竟敢弄断别人呢。我们如果结合上下文看，这段信息是雅各对所有的信徒所讲的，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警告。但是呢，当我们自己说你是谁竟敢如此的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把自己呢排除在外，就成为了雅各警告的论断弟兄的人。所以呢，我最后就把这个题目了改成了我是谁竟敢如此，我是谁竟敢如此。这样呢，就当我们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是他人，想他人。这也让我呢，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一直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是不是雅各警告的那些人中的其中一位呢？所以呢，也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在听今天的信息时呢，也能够来安静的思考，我是不是雅各警告的那些人中的其中一位呢？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一点上一次的信息，我们的题目是不要想与这个世俗为友。那这是雅各呢在警告基督徒应当怎么样保守自己与神亲密美好的关系，那就是要常常亲近神，不要融入世俗的潮流，不要与世俗为友。而今天呢，信息呢，雅各警告我们的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说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是箴言里面9章10节的一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呢，很可能都把这句经文早就背会了，但是呢，在实际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方面，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却没有把对神的敬畏，我们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没有真正的把对神的敬畏放在我们的心上，或者可以说，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对神的敬畏。具体呢，可以表现在我们今天信息中的3个方面，就是我们会取代无形中、无意中，我们会取代神的权柄，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也会漠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今天呢，这3个方面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是取代神的权柄，或者取代神的权柄，那么表现在哪些方面？那么这是在第11节到第12节，那这里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这里所讲的批评或论断弟兄，他不是说是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不能有这种善意的、美好的这种的批评或者是提醒了，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好的，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要用信，要这个要求我们要在要这个基督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来彼此提醒、彼此警醒。但是这里的批评呢，是指恶意的毁谤或者是指责，大家一定要说是指恶意的毁谤或者是指责，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不相干的事物呢联系在一起，还有恶意重伤的意味。这里的论断呢，是指以审判者自居，那么对事情呢并不完全了解，就凭主观臆断来责备，结果招来了对人人欲的这种的伤害。雅各的警告呢，也是其实他是对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些教训的实际的应用。因为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因为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样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么我们也知道，摩西呢也曾经受到过他的亲的哥哥还有他的姐姐的这种的无端的指责。那么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龙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么这里面圣经上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了，这明显的告诉我们，米利安和亚龙那是出于嫉妒来毁谤摩西，不愿意顺服摩西他的领导的地位，于是他们就将很久以前根本就不相关的这些事情重新提起来。也就是说，摩西他娶古实人女子为妻，和神与摩西说话，这根本是毫不相干的。所以呢，这就是他们无端的指责，无端的这种毁谤。那么雅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三次重复了，哎，弟兄们，弟兄，弟兄。那么见此呢，其实雅各要提醒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是同一个家庭中家人的关系，在一个家中指责和论断是不应该出现，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家人理当我们是彼此相爱，互相保护扶持对方，这是我们一个家能够建立能够兴盛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遵循的一个原则。那么教会外面的人会毁谤我们基督徒很可能，但是呢，基督徒在神的教会，但是基督徒在神的教会那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中的每个成员。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他就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我们在世上真的就是教会就像真的一台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么样都是在世人眼前明明白白的。所以呢，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警告基督徒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通，只怕彼此消灭了。 所以前面这都是使徒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警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教会中，就像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要维护教会的合一，要弟兄姐妹之间真的就像我们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儿女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彼此扶持，彼此来保护，彼此来相爱。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想法是，哎，他们是神在创世以先就拣选的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创造的人，而且呢，基督为他们而死，为神所爱，他们也为神在神的眼中看为非常的宝贵。将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一起，在新天新地与我们的主耶稣要永远的同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保护。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爱主爱人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不敢随意批评论断主内弟兄姐妹的人。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谦卑，他肯定是一个神不是讨主喜悦的人。为什么雅各说批评或论断弟兄，或是批评论断就是批评论断律法呢？因为律法的总纲我们知道，它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神赐下律法让他的百姓遵行，从而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活出神和人，神和能够活出对神和对其他人的这种爱来。因此呢，雅各责备那些毁谤和无端指责人的人，他说这不只是伤害他人，更是违背了爱神和爱人如己的神圣洁的律法。所以雅各继续说，他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越瘸了你就是。这句话呢，其实暗示一个不尊重神律法的人，他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实际上是在宣告自己比神的律法更好更优越，他不愿意受律法的约束。哎，圣经中说这个，他说我不觉得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埋，是一个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呢，他也不愿意顺服律法的权威。那么罪人因对律法有这种可怕的藐视，所以呢，他就会论断律法，其实也就是在论断圣经，认为律法不值得他去注意、去热爱、去顺服。大家可能也经常听到一些基督徒讲，哎，圣经中说这个说，我不觉得这样的，我不觉得怎么样。这样的人你要注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一个敬重圣经的人。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新时代，因为认为是新约时代呢，就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啊，也是很多基督徒的误解，这是对恩典的意义的非常错误的理解。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不再靠着遵守律法而得救，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宝血，他给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我们就不再靠着遵守律法来得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释放我们脱离了这种无力遵守律法的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守全律法，如果不守全律法我们就没有盼望的话，那我们就绝望了。所以正因为如此，主耶稣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我们人的罪性，知道我们的不完全，所以他让我们从无力遵守律法的绝望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从而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但是神的律法它始终它是好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他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而遵守神的律法恰好是我们顺服神的表现，也使我们自己必然能够因为顺服神的律法而从神而来的祝福。 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反而我们去论断律法，审判别人，就是将我们自己凌驾于神之上，我们就取代了神的权柄，取代了神的权柄。因为唯有神乃是制定和行律法的那一位，唯有神。而神赐下律法，且要根据他的律法来判断人，来审判人。他要拯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他也会毁灭一切拒绝悔改的罪人。那么这就是神执行律法的方法，因为只有神他完全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和人心里的动机，所以呢，唯有神他才能完全的执行他所赐的律法，我们人是不能。而雅各最后严肃的来质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质问我们每一位神承认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其实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我们白话现代话说，雅各其实是在告诉问我们什么了？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竟敢审判人？你这是取代神的权柄。大家听，这个是非常重的话啊，是非常严厉的质问。我们认为我们有论断他人的权利，可能很多基督徒啊，可能很多信徒有这样的想法，哎，他有论断他人的权利，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是谁。论断别人的就是自认律法的审判官，就把自己成了啊，放到那个律法的审判官上了。他自认审判官，那么自认审判官其实就是来把神的权柄他给取代。所以呢，这样的人，神在将来必会审问他：你是谁？你竟敢如此？我们可以以为我们可能以为论断别人，他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为，一方面你是在故意的伤害他人，而另一方面你是在取代神的权柄，你是对神自己的冒犯，你是对神的冒犯。那么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我们看了，首先是取代以自己取代神的权柄。那么对神不敬畏的心的第二种表现呢，就是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计划之外。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点，这是在13节到16节。我们先看13节，他是说，夜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呢，这给出我们一个商人，就像一个商人做买卖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看它是包括了六个主要的要素。第一就是时间，哦，是今天还有明天。第二个是你这个里面的人物，就是说我们，就是指每一位基督徒可以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第三点就是去某城，哎，去一个地方一个地点。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期限，哎，你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计划一件事情，它有个期限或者个周期，哎，这就是一年。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你去干什么，你的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哎，要做买卖去，做买卖。最后一点就是你这计划的目标是什么，他定了个目标，目标就是要得利，哎，就是要去做买卖去赚钱。那么当我们单看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是一个很周密的计划，它里面把这个时间、人物、哎、地点、期限、内容、目标都定好了。而且呢，雅各这里呢也没有责备这个，没有责备他们做这个计划，也没有说批评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的动机，哎，是去取利， 是去赚，是去赚钱。所以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合法的。所以这样的做买卖赚钱，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违背任何的律法。那么雅各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要责备什么呢？那么雅各这里责备的其实是什么呢？他是说，作为基督徒，别人可以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个信耶稣的人，那么你在做这个计划的这个时候呢，你却把神排除在了计划之外，这是雅各要责备的。作为基督徒，你做任何计划，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把神抛在一边不管，所以这是雅各要责备的。因为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口口声声说，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但是呢，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却并不考虑神的因素。如果我们做计划时把神排除在外，那就说明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我可以主宰我的生命，不需要神的帮助。其实这是一个自不量力、张狂夸口的表现。虽然你们这样讲，但是表现出来的就是自不量力、张狂夸口。其实我们在小组团查经或者我们团契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经常听见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说都会说神掌管一切，大家都承认，大家都这样讲过，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这些也是大家有时候祷告都这样讲。但是呢，我们都也不会说，哎，说是哎，我不需要神，谁也不会这样的讲，谁也不会这样的宣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做事情或者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却不知不觉就把神放在一边不管了，我们就不知不觉把神排除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很少考虑神在掌控一切，很少我们考虑神在掌控一切，认为我们做好的计划我们按部就班做就会成的。所以其实这是雅各告诉我们要警醒的。其实多数人呢，都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大体上的规划，比如努力学习，哎，上一个好的大学，啊，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深造，那么将来能够有一份哎这个收入好的体面的工作，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并且希望一生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是许多人的人生的规划。然而呢，凡事都如愿以偿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过去的这些打算、一些规划，其实都如愿以偿的并不是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14节到16节，雅各就告诉我们，他这里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你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他说都是恶的。雅各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了，我们计划的目标不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我们不能掌管明天，将来不在你我的手中，在神的手中。那么我呢，自己回想我过去呢，也是有很大的感慨，也是很感恩。那么我生在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农村。我小时候呢，唯一的理想就是想考大学，哎，或者考什么学校，能够有一个城市户口就可以了。那么我生来呢，其实我是性格非常的内向，胆小。我见了不认识的人，小时候真的是连头也不敢抬，所以更不敢在人前讲话。所以因此呢，上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想考个医学院，哎，说将来能够做一名医护人员，来能够照顾他人。哎，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肯定是不能做老师，因为做老师就要 在人面前讲话。然而呢，大学考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家庭呢比较贫困，所以呢就只有师范大学它才免学费。所以呢，当时呢我也正好也是喜欢物理这门课，所以我就上了师大的物理系。那么在毕业以后呢，就去学校再来做老师。那么我也非常喜欢啊，我教的这些孩子们。但是呢，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也发现，那么这些单位里面，就是这些学校里面，哎，这教师之间，那么在评个人职称的时候，那么教育组的老师中间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的勾心斗角，有很多的这个心机盘算，哎，一个这样的各种的这个看不，你就是我们看不惯这些事情。我就想，一个为人师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有这么多的这些的不好的事情，这么多这种的嫉妒纷争，而自己又不擅长搞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呢，我就准备出国。那我也想出来了，就找一份这个与人打交道少的工作。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做梦也没有想过说做一位传道人，做牧师，这是真的是想也没有想过的。但是感谢神，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跟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了个芝加哥的这个生命季刊，他每两年的一个福音大会。那么当时有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神的老仆人比尔永波老牧师，那么他讲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感人。那么他讲完信息之后呢，就呼召愿意一生奉献全职来服侍神的人，要去台前呢，说来到台前，他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自己内心非常的感动，一直在流泪，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走到了台前。记得当时呢，很多人走在台前，那么跪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位老牧师呢，就为我们来祷告，来祝福。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后来最后走上了这条这个传道人的道路。虽然从这个大会呢回来以后呢，内心也常常的后怕，怎么能自己会走上台前呢？我一直在其实想逃避，觉得自己呢怎么可能去做传道，这个全职传道人呢，这是不可能，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呢，神的计划人是不能改变的。我也非常的感恩感谢我的妻子，那么在我上去的时候呢，她也跟着我上去，那么一起愿意来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夫妻不同心，我们是没办法走这条服事的道路。所以很感恩，那么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承受，我们一起来面对，来一起顺服。所以神的计划其实就是这样的奇妙。就像以赛亚书55:8，他告诉我们，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其实人生身不由己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人的盘算往往我们就不能如愿。但是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人的一生不是必须要完成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不是必须要完成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打算，而是要全然的顺服神的引领。即使我们的计划没有实现，我们应当坚信神他是好的，神是良善的，他是从全的，他是可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遵从神的带领，因为我们看的只是表面上的，只是看的近处的，而神他看的远，他把我们的一生他都给我们看见了，他都给我们计划好了。所以即使呢暂时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也当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实际上呢，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时，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好的人生的价值，就是按照神的带领来走， 才是最好的人生价值，因为神知道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知道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在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举约瑟的例子吧。那么约瑟的人生规划可以说是他不是自己想好的，乃是神完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是神给他的规划。那么在人看来呢，他先是被弟兄出卖，而后又被他人呢诬陷。在狱中呢，他好像是浪费了人生中几十年最宝贵的年华。但实际上呢，约瑟的人生是被神规划的，他是完全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的。所以这些他虽然经历了好多的这种的磨难，但是呢，这些磨难这些经历乃是神计划中一点一个也不能短缺，一个也不能减少的一部分。那么约瑟呢，他从少年开始他就做了两个梦，所以他的人生呢开始那么就与这个梦有关系。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在监狱里面又碰到了酒正和善长，又被他们这两个人解闷，而最后呢他又为法老解闷。所以神在约瑟身上有着一个伟大的旨意和计划，而这个宏大的旨意和计划呢，是透过约瑟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和敬畏来实现的。如果约瑟他真的这里面有一步他没有按神的这个给他带领走，他愿意自己去做他自己喜欢的，那我想肯定不会有现在的以色列。那么这个呢，神就是要借着约瑟之手他来实现他非常的拯救，来保留以色列全家的性命，保守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不仅拯救了约瑟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生命，还有就是 他还拯救了埃及的百姓，而且成为神宏大救恩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
中午的答案才说
那么人的计划呢，总是不能超越神的计划。人的计划呢，总是不能超越神的计划。在路加福音12:16-21，主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哎，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哎，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看神对他说什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雅各这里说的基督徒所定的计划和这个财主为自己定下的规划其实都很好，但是他们最致命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按自己的意思来规划未来，却把神排除在了计划之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也真的生命中可能也遇见过很多这样的经历，或者这样听说过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一个人好好的，哎，他计划今天做什么，明天哎把真的计划早就做好了，但是真的是想不到的，那么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真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我们可以计划可以打算，我们真的要把神考虑在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能做这能做那，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明天我们在哪里，我们谁都不能保证，我们只能保证把今天的事情我们当做好。 所以呢，当我们认为工作，那么就是赚钱，然后购买我们想要的东西，满足我们的欲望。当我们认为赚钱是生命的保障，是生命的生活的中心，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与神无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不经祷告，没有任何的祷告，没有寻求神，我们就去求学，去来选择职业，来改变职业，来搬家，来投资，来花费，做各样这些的决定。那么当我们，但是我们要当知道，这是愚昧和骄傲的表现。如果我们没有寻求神，没有祷告，就做这些，其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种愚昧骄傲的表现。所以我们正在犯与这个无知财主同样的致命的错误。所以我们忘记神在掌控一切，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需要的是不能张狂，我们要尽心竭力来尽我们的所能去做，但是呢，我们也当求神的帮助，谦虚，那我们要谦卑顺服，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必须那么来做什么，来成什么，我们要把结果呢交在神的手中。那么雅各警告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那么有三方面。我们前面讲这两方面呢，我们是一方面是我们人会取代神的权柄，我们也会做事情的时候把神排除在之外。那么最后一种我们不敬畏神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漠视神的旨意，漠视神的旨意。这是在最后一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都可能会觉得，哎，善嘛，什么叫善，就不就是做好事吗？那么这就是善。那么我们还，那么什么叫好呢？好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谁来定善恶和好坏的标准呢？根据圣经，善恶或者好坏的标准不是出于我们人个人的感受或者这件事情的结果，遵行神的旨意才是善，遵行神的旨意才是善，而违背神的旨意或者没有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恶。也就是说，善恶的标准不是人定的，乃是神定的。所以这件事情说是善是恶，不是人说了算，那是神说了算。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八节，他就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只有良善的，他才能知道善恶，他才能真的是定善恶。那么神也在弥迦书六章八节给我们给出了我们善的这个定义来，他说什么呢？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行善呢，就是说带着怜悯谦卑的心，行善的前提一定你有一个怜悯谦卑的心，而要行在神的，要行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事，要行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事，不这样做那就是恶，不这样做那就是恶。那么雅各警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行善，我们却不去行，我们就是在漠视神的旨意，我们其实也就是在犯罪。所以呢，我们任何基督徒，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弥迦书六章八节，我想每一位基督徒，那么你尤其信了主多年的人，我们一定知道这节经文，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善，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但是我们如果不去行，那真的就是罪了。我们常常会说，哎，不要明知故犯， 一些罪啊，我们知道这个罪是罪，我们又犯，我们都这个我们大家经常这样讲，也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却对世上发生的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就是不发生，我们不评判，我们好像啊这个事情就那样，我不管我的事。那么其实这也是这里面讲的，我们真的是也是一个假装看不见，好像我们也是一个就像是这个知道行善，我们没有去行。因为圣经上也教导我们，那么敬畏耶和华在乎这个业务邪恶，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邪恶的不公正的事情，我们自然心中我们会生出这种的业务，生出这种的就是神的公义。那么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心里面只要是看圣经怎么讲，不是说哎大家怎么讲，别人怎么讲，我们首先判断要与圣经来对比，圣经怎么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神眼中是公义的，是好的，还是邪恶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以有时候呢，哎，有一些人讲一些哎话，有些人就说哎这个话怎么不能在那儿讲，不能在这儿讲。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圣经觉得怎么样，这是我们要该思想的，我们要该遵行的。所以呢，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12章47节，他也这样的警告门徒，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那么从这节经文里面，就是刚才咱们读的17节，说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那这样，那么这种情形呢，我想到呢，就是有两种人，那么他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一种就是佯为不见，就是假装没看见或没听见，假装没看见或没听见。在申命记22章1到4节，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失了路，不可佯为不见，总要把它找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你不认识他，就要切到你的家，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找他，就还给他。你的弟兄若失落了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者驴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呢三次提到佯为不见，说明这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中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要把它写到律法上让人来遵行。那么在新约时代也有明知故犯佯为不见这样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呢我们知道在好撒玛利亚人里面的比喻就是责备这样这类的人。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是有一位祭司，有一位利未人，他们都看到一位受伤的人倒在地上需要帮助，但是都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帮助，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后来是一位以色列人很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拯救了那位以色列人，因为他有怜悯的心，因为他有怜悯之心。所以类似的事很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会发生，可能是我们看来很小的事情，比如那么当我们去洗手间啊，我们看到有水龙头没拧紧啊，水在那滴滴滴还在流。那么也有时候我们走到走廊或者教堂地板上，我们看到有废纸在那扔的，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冬天下大雪我们回家，那么在停车场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哎，这个老人正在艰难的清理雪的时候，那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反应？我们是去把水龙头关紧，我们是把废纸立刻捡起来，我们是问那个老人是不是需要帮助，我们还是佯为不见，视而不见的走开呢？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虽然事情不大，但是是我们该思想的，我们该面对的。所以呢，佯为不见呢， 可以就是就是一种这个晋升，哎，我自己反正我也不说我也不做，哎，我就假装看不见就拉倒了。但是知道行善而不行的另一种人，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夸夸其谈，只说不做。他不是说哎讲啊哎哎这个晋升啥也不说不做。那有另一种人就是夸夸其谈，他还说得很好，经常还讲，经常还分享。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3-4，他就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就这样说，他说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当的重担这个捧起来，这个搁在别人的肩上，他们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所以主耶稣呢经常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假冒伪善，夸夸其谈，他们只说不做，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法利赛人很懂律法，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对于对有需要的人呢，他们是漠不关心，一个冷漠的心。那么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来说，那我们可能大家遇到过有的信徒，有的基督徒啊，他信主也多年了，那么他知道也懂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也能跟好多时候跟人来一起分享，但是呢一到了这个谈到哎委身或者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来参与一些事工，来有一些人需要帮助去做，那么就找不到他，就会找各种原因，那么我们再也见不着他的踪影。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或多或少这种的言而不戒的这种的罪在身上，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催逼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热心的来行善，因为我们都知道行什么是善，都知道行善，我们若不去行，那么我们就是罪了。求神赦免我们知善而不行善的罪，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来跟随主，能够真的按照主的旨意，我们去行善，去帮助人，去荣耀神。那么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那么雅各呢是警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认真思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敬畏神的思想和言行。所以让我们一起能够思考我们前面内容里面讲到的这三个问题。所以首先让我们先问我们自己，我是谁？是否有过批评论断弟兄，竟敢取代神的权柄？也让我们自己来想，我是谁？我是否有过做一些计划或者做一些事情，把神排除在外，竟敢排除神的掌控，竟敢不把神放在眼中？也让我们来思想，我是谁？是否我们曾经有过行善的机会，却没有去行的经历，竟敢漠视神的旨意？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不管大家能够记住多少，都能够把这个主题我们记住，我是谁竟敢如此，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带领，求神的保守，我们能够真的是行善，知道行善，我们也能够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善。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我们感谢主，你用你的信息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主，我们好多时候，主，我们做事情，我们服侍你，我们真的没有真正敬畏你的心。天父，求主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把主耶稣基督你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让我们做任何事情，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寻求你，首先能够真的是来真的透过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能够真的是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 主啊，让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把你排除在外，因为我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掌管明天，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将来都在主你的手中。天父，求主你来建立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来引导我们的心能够讨主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为刘牧师的讲道